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一个美国两党国会议员访港代表团与支持和反对港府政改方案的本地政界人士会面，并且询问各方妥协的可能性。中国新的国家安全法规定香港义务。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会晤法国外长法比尤斯，随后参加了二战结束70周年庆祝活动。此外，中国人大公布国家安全法二审草案，其中规定台湾人有义务去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统一。曾经担任过台湾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认为，这条国家安全法和台湾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
当然是对国内也有对台湾对香港的政治宣示，那当然是，但是
他说，当然是对中国国内也都有对台湾对香港的政治宣示，既然是政治宣示，其实就不用认真去对待北京这种恐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由得他去规范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任敬阳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一个美国两党国会议员访港代表团和支持及反对香港当局提出的政改方案的香港政界人士会面，并且询问各方妥协的可能性。据香港的南华早报的报道说，由民主及共和两党三名国会议员所组成的国会议员团在星期四抵达香港，和亲北京的香港政党以及向北京争取更多民主权利的香港泛民主派政党人士进行接触。而此外，美国国会议员团的成员国会众议员邵建龙在星期五会见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去年8月，北京规定只有得到北京认可的人才能够成为下届行政长官候选人。香港民主派认为这个选举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并且表示将会在香港立法会投票当中否决政府按照北京的要求提出的政改方案。5月7号在网上公布的中国国家安全法草案第二审议稿第11条规定，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第36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该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责任。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说，这些条款势必在香港掀起新一轮有关一国两制的争议，而香港泛民阵营就表示担心，如果在香港引入中国的国安法的话，等同撕毁香港基本法，香港人可能会因为部分在香港的行为到中国内地的时候被当局追究。同时，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说，中国国安法目前仍然是草稿，亦未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所以不适用于香港。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五会见法国外长法比尤斯，随后参加了二战结束70周年庆祝活动，向巴黎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巴黎举行大型庆祝活动纪念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投降。克里在法国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各国外长，讨论地区性问题，并且为下个礼拜在白宫举行海湾国家领导人高峰会议作准备。在星期五的会谈的议题包括伊朗在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克里和沙特外相阿祖贝尔星期四在利雅得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正在努力促成在也门境内的5日停火，以便人道援助可以运送到当地。他们说停火可以延续，将会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So we strongly urge the Houthis and those who back them.
克里说，美国和盟国强烈呼吁胡塞武装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不要错失良机，能够借这个机会解决也门人的所需要，并且找到也门和平向前发展的途径。克里说，建议有关的武装运用他们的全部影响力。 沙特外交大臣话，仲未有就是否支持停火嘅事同胡塞武装进行接触。据信该组织获得伊朗嘅支持。在星期四举行的英国国会选举当中，以英国首相卡梅伦为首的保守党以巨大优势获胜。在星期五清晨，英国传媒预测保守党将会赢得英国国会多数议席，但正式点票结果还未公布。
I want my party and I hope a government I would like to lead。
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他希望保守党以及他所领导的政府可以重新赢得本来就绝不应失去的荣耀，这个就是国家，一个联合王国。如果他有幸在这几日内组建新政府内阁的话，将以此理念去领导英国。苏格兰民族党在选举当中的表现出人意料，该党击败工党赢得超过50个议席，使到苏格兰地区变为一党独大。
It's historic. You know, the political firmament, the tectonic plates of Scottish politics have shifted.
苏格兰民族党的领袖斯特金说，今次历史性的选举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了苏格兰的政治版图。他并且说目睹了历史性的转变。同时，工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选举当中亦表现欠佳。工党领袖米利班德说，星期四的选举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对工党来讲是一个艰难的晚上。莫利班德又说，民族主义的兴盛导致了中工党在苏格兰的失利。卡梅伦首相在竞选时曾经承诺，将会就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进行全民公投。联合国表示，他们只是收到紧急应对尼泊尔破坏性地震捐款4亿1500万美元当中的2200万美元。在尼泊尔的联合国首席官员麦窝德里克说，对这个贫困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国家的人道主义努力需要得到极大地加大。麦窝德里克说，救援人员正在争取在下个月台风季节开始之前对流离失所的人提供庇护。4月25日的地震超过7800人丧生，联合国说最少有800万人受到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人大正第二次审议国家安全法草案，其中规定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要有共同的义务去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统一。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官方网站星期四刊登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其中规定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有共同的义务去维护国家主权与统一。这一条的草案在台湾受到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远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人大官网星期四刊登了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审议稿十一条提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这一份审议稿公布后立即引发关注。绿营人士批评说，马英九总统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联手捍卫九二共识，中国人大却公布出如此法条，目的是借住法令明确将台湾纳入在中国的国内法里面，对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不利。不过曾经担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认为，审议稿第十一条对香港的影响大于对台湾，因为港人要求民主的呼声与行动在过程中被北京定义为港独。董立文指出，国家安全法是中国大陆的法律，是写给中国大陆的人民看的，大陆喜欢怎样制定就怎样制定，这个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只是一种政治宣示。他说，
当然是对国内也有对台湾对香港的政治宣示，那当然是嘛。但是既然是一种政治宣示的话呢，其实就不必被。
董立文说，当然是对国内也都有对台湾对香港的政治宣示，但是既然是政治宣示，其实就不必对北京的这种恐吓方式感到恐吓，最好不被恐吓的方式就是那个是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去规范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文化大学教授蔡伟对美国之音说，人大公布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一条可以视为是中国的政策宣示， 但是在国家安全法的草案成为法律之后，再与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大陆对台政策正朝向以法律和法治的层次来规范双方的关系。他说，
习近平讲过要依宪治国，要依法治国，那张志军也讲过是要依法来巩固这个两岸关系。
蔡伟华，习近平讲过要一线统治，依法治国。张志军亦都讲过依法来巩固两岸关系，处理一个中国原则。所以有这个脉络可寻，他的政策一贯性和延续性是存在的。蔡伟教授说，刚刚公布的审议稿在目前的时间点上，以及他的内容毕竟有针对性，因为大陆认为香港出现港独，台湾亦都有同大陆分裂的倾向。因此尽管人大制定的是国内法，第十一条审议稿的内容台湾还是必须予以重视。另一方面，董立文教授提到，中国不是个法制国家，政治大于法制，而且大陆的法律从审议到宣布立法的时间可长可短，例如中国通过的反恐法至今还未公告为法律。星期四公布有关台湾的审议草案，几时才能够成为法律难以预测。美国之音记者赵远成台北报道。
台湾学者童振源教授原定本月下旬率团到中国大陆参访交流，但是这项行程被邀请单位以不便为由取消。香港中评社星期三则在一篇文章中点名抨击童振源有关朱立伦和习近平会面的观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远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评论新闻网星期三刊登北京来论的专栏文章，作者郑炎写话，出于选举压力，为了缓解习近平和朱立伦会面带来的压力，倒了一些党派色彩鲜明的学者专家多以貌似客观中立的分析误导政策，误导民众。文章点名指出，民进党执政时期的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评价习近平和朱立伦会面的目的无非是想要混淆视听，为民进党竞选助攻。文章中透露，童振源原定率两岸政策协会组团到大陆参访已经被叫停。5月4日朱立伦和习近平会面结束之后，政治大学教授童振源随即发表观察话，大陆方面完全不比朱立伦任何两岸政策利多，大陆方面好像已经放弃国民党，已经在为民进党执政做准备。童振源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话，他的文章自有公断，邀请单位有苦衷才取消他们的到访。他认为参访行程被取消是对习近平所讲的两岸要深契合的一大讽刺。童振源说，台湾是自由民主社会，这个是两岸之间最大的落差，如果大陆不能够了解台湾民众的诉求和愿望，两岸关系再怎样推动都会有隔阂。
现在国民党跟大陆之间就算有共识，就算也是两个党的共识，它还不是跟台湾内部的共识。
他说，现在国民党和大陆之间就算有共识，就算亦就是两个党的共识，还不是和台湾内部的共识，当然不是和民进党的共识，所以这样的共识基础是非常脆弱的。他觉得能够多元对话、多元了解、多元共识，就能够让两岸关系，特别是发展框架更有基础，有这样的基础才能够令到两岸关系走得远。文科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杨泰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童振源教授遭到点名和他的团体行程被大陆拒绝是一个个例，目前还无法从中判定大陆对台政策是不是转向，但可以看得出大陆借助对童振源的举动来到向蔡英文发出信号。
大陆对蔡英文的不现状的讲话也有一些批评，童振源的这个事件呢，只是给大陆一个机会啊，来表示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反应。
杨泰顺说，大陆对蔡英文维持现状的讲话有批评，童振源的事给大陆一个机会来表示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应，跟着下来可能会对蔡英文的言论再做一些比较公开的评判，这个你就可以解读话是有心帮助国民党，当然有这个可能。基本上他认为大陆会在明年台湾选举之前释放一些信息给民进党，迫使民进党接受诸如九二共识的提法，对民进党造成压力，因为毕竟到现在为止，民进党可能赢得明年的大选。杨泰顺教授分析说，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对台湾采取柔软方式，而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外对内态度强硬，其中习近平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之说，就是暗示了对台湾的威胁信息。 杨太顺认为，大陆对台湾的态度将不会软化。
我不认为大陆在往后的一些政策措施上面、会把台湾的民意纳为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他说他并不认为大陆在往后的一些政策的措施上会被台湾民意留为一个很重要的考虑。他相信习近平今天在党内强势的地位，他如果在这一方面即是对台关系表现比较柔软，那可能就会被认为他在党内的掌控有一些松动。他相信他会采取强势作为，这个是台湾领导当局还有台湾各界自己要调整，不要期待大陆领导人都是一个模式，都会对台湾让利。杨太顺教授说，大陆在经过了十多年的观察和学习之后，已经学到了不少处理台湾问题的技巧，比如2000年朱镕基强势的讲话应该不会再出现，但是中国大陆一定会在两岸互动上有所动作，来到让台湾感受压力，技巧性地影响台湾的选举。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台北报道。
为应对台湾海峡安全局势的不稳定，台湾军方在军事策略和海军作战形态上已经开始它的转型工程。美国安全研究专家说，台湾海军去年底接收台湾自行研发的第一艘导弹护卫舰沱江舰，就是台湾更加广泛军事策略调整的最明显标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从事全球性安全研究的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研究员奥马尔·拉姆拉尼在这个星期针对台海局势发布的预测之中指出，台湾的战略地位在面对中国军事扩张的情况之下将会日渐减弱。中国的军事能力的增强将会迫使台湾军方朝区域阻隔方向调整战略，台湾军事战略转变将会面临挑战，包括同中国大陆日渐紧密的经济关系、军费方面的需求，以及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拉姆拉尼的分析说，台湾传统上在周边海域部署大型海上战舰，但是未来台湾的军事准则强调的是弹性、匿踪和火力强，以及能够阻止敌人行动自由的船舰，以反介入区域阻隔为战略目标，并且将征兵制改为全务兵制，以精简部队整合资源。在任内力推全务兵制的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杨念祖，三月中在华盛顿一场关于解放军的研讨会之中就讲明了台湾的军事战略转变。杨念祖说，虽然近年来台海两岸进行了和平交流，但是北京从来没有放弃对台用武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的意图，因此台湾绝对不能够解除军事戒备。不过面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台湾军方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在台海军力失衡的现实之下对抗一个强大的对手。杨念祖说，台湾发展不对称能力是因为台湾可以看到中国大台湾小，中国在武力上占有优势，台湾就处于劣势，如何在军事行动上以一个居于劣势者去对抗其他人的优势呢？这些是台湾目前正在进行的任务。杨念祖又说，台湾的军事策略是发展创新以及不对称能力，将台湾的防卫能力极大化，并且在海上空中将敌人阻绝境外，才能够达到争取时间等待迟缓的目标。
Our military mission is to defend ourselves.
杨念祖继续说，台湾军队的使命是自我防卫，取得空中优势以阻挡来自空中的攻击，保持海上通道的畅通，所以取得制海权亦都是台湾军队的任务。战略预测公司的拉姆拉尼说，受到财政困难的限制，台湾目前的防卫态势将会很快失去对抗解放军威胁的能力。不过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或者是反对党民进党都会因为各自的政治考量而避免公开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即使未来民进党可能执政，亦都几乎无办法不维持目前国民党对中国的基本做法。虽然是这样，拉姆拉尼认为台湾最终还是别无选择，必须克服所有的障碍，采取区域阻隔策略，因为这些才能够为台湾最有利的条件来到阻吓解放军的袭击。沱江舰是台湾隆德造船公司制造的500吨级的导弹护卫舰，具有雷达匿踪能力，最高速度可以达到38节，续航能力是2000海里，造价7000万美元。第一艘沱江舰去年12月交付台湾海军，今年3月底已经成军服役， 预定今年9月正式量产。台湾军方计划购买8到12艘妥江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恐怖主义正在世界各地兴起，各国政府正在努力压制极端组织在阿拉伯世界的蔓延及其对主流穆斯林运动的影响，但是官方手段至今为止都未能够消灭极端伊斯兰主义。分析人士说，极端组织向外界提供了有吸引力的途径，特别是对那些牢骚满腹的年轻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法国议会星期二投票，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具有争议的法案，使广泛监视本国恐怖分子涉嫌人员的行动合法化。法国总理曼纽尔·艾尔斯说，
Je veux d'abord me féliciter de ce résultat très large。
艾尔斯表示，首先他对这么多人的投票结果感到高兴，这么庞大的多数支持情报法案，该法案将保护法国的基本自由，法案为法国情报部门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框架，但是又给予他们一些额外的手段，使他们面对恐怖主义以及严重犯罪和工业间谍威胁时能够尽可能的有效。即使不同政党议员通过这项立法，很多人质疑该立法是否能够对付打击恐怖发挥重大影响。分析人士说，极端组织已经成为那些不满政府领导人的年轻穆斯林极具新引力的新选择。美国伊斯兰大会的扎伊纳布·苏亚伊杰说，
And of course, the main reason that was betrayed to all...
苏亚伊杰说，当然向区内各国人民解释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正在试图控制和摧毁阿拉伯与穆斯林国家，而区内的以色列则是最终的敌人。这个是媒体、学校、一切社交场合一贯传达的信息，向民众灌输各种各样的想法，形形色色的极端政党和极端组织一起给你出主意。他们说，他们不是政府，他们采取行动，你们的未来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几个月来，多国空中打击行动压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武装的伊斯兰国组织扩大地盘，但是老牌的基地恐怖组织东山再起，该组织在他的主要领导人被捕被杀，财政网络中断后力量曾经大大削弱。不过分析人士说，基地组织最近几个月借助某些阿拉伯国家的财政帮助得以恢复，东山再起。捍卫民主基金会的达维德·卡登斯滕罗斯说，
And today it seems like Al-Qaeda is very much back in business in both Syria and Yemen。
罗斯说，就获得某些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而言，基地组织在叙利亚和也门的活动如今好像基本恢复。例如大家可以看到沙特和卡塔尔这样的国家非常公开的支持努斯拉阵线，这是一个基地组织设在叙利亚的一个附属分支，是基地的组成部分。分析人士说，军事上战胜反叛分子、捣毁恐怖分子藏身之地等手段只是权宜之计。很多人认为强化温和的穆斯林社区，向世界各地年轻穆斯林提供更好选择，能够更加成功的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将近300名妇女、儿童被从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东北部营地被解救之后，开始回归正常的生活，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坦从尼日利亚马尔科发来的报道。
尼日利亚东北部阿达马亚州首府若拉城外的一所学校，目前成为这些275名妇女儿童的避难所。他们被尼日利亚军队从萨姆比萨森林救出，那里是尼日利亚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最后几个营地之一。这些妇女儿童被劫持之后，他们的家人陷入痛苦，他们的日常生活被毁，目前他们试图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这些是一条艰难的路。麦格达伦马修去年12月被博科圣地组织绑架，他说武装分子带着他从一个镇去到另外一个镇，经常没食物没水喝，有一次遇到军机轰炸，有一些人质丧生，最后博科圣地组织将他带到萨姆比萨森林。
We were there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Boko Haram was forcing us to get married and to convert to Islam, and we refused. In the process, God sent a helper.
这位被解救的人质玛格达伦马修通过翻译说，他们在那里留了很长的时间，帮科圣地组织强迫他们结婚，皈依伊斯兰教，他们都拒绝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派了解救他们的人来，军队解救了他们，将他们带出了撒姆比撒森林。尼日利亚当局说， 来到临时营地的275名妇女儿童当中，有些人营养不良，有些人还有创伤。当局又说，伤病人员正是接受治疗，下一步就是要应对很多被博科圣地劫持期间受到的精神创伤。辅导人员分别和被解救的人质对话，努力令到他们意识到遭受到劫持的经历，给他们自己造成了精神的创伤。
They are now sleeping in a place where they are not used to. They are eating the type of food that they have not been used to, and some they cannot even know where their parents are.
副导员亨利阿比尤斯说，这些人质现在还不习惯睡觉的地方，不习惯吃的食物，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父母在哪里，一些女童也都不知道他们的兄弟姊妹在哪个地方。六年来，博科圣地组织为了争取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实施严厉的沙利亚法律， 对包括阿达马亚州部分地区在内的村庄进行烧杀抢掠，造成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哈鲁纳哈曼是阿达马亚州紧急事务管理局常务秘书，他说他预计会有更多被解救的人员来到这个营地。
They said we should expect more depending on the availability of space with us. So we hope that they continue to rescue.
哈曼表示，有人话鉴于营地嘅可容纳空间，佢哋能够接纳更多嘅人，所以佢哋希望军方解救更多嘅人质，佢哋愿意接纳呢啲人。会有更多嘅被解救人质嚟到呢个地方。尼日利亚军方星期三话，佢哋又从撒姆比撒森林解救咗25名妇女儿童。以上系美国音记者斯坦从尼日利亚马尔科发嚟嘅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新开张了一间专门为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变性年轻人服务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这家收容所叫做卡萨鲁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珍妮特温斯坦的报道。24岁的吉塞尔哈佐格是变性人，他曾经被一家专门为女性服务的收容所被赶出来，他将成为卡萨鲁比的第一批居民之一。他说，
And once they found out I was trans, they were very discriminating against me and wouldn't let me come back.
无家可归变性者吉塞尔哈佐格说，他们一发现哈佐格是变性者，就非常歧视他，就不让他再回来。哈佐格四年前从家乡密西西比州出走，因为他的母亲不同意自己的仔变成一个女人。 他继续说，
Transition from me wanting to be who I wanted to be and my mother not so much seeing.
哈佐格说，从他自己希望自己是怎样的人，以及他的母亲不赞同他的想法，到现在这个是一场转变。他2011年搬到华盛顿，那个时候他经常睡在中央火车站里面，而且不得不靠卖淫赚钱。今年较早时候，他被逮捕了。 负责他的缓刑警官将他推荐给卡萨卢比收容所。It's
a house where you know people can be themselves and where
收容所的创办人鲁比克拉多说，这里是大众可以释放自己个性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是安全的。对鲁比克拉多来讲，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能够获得爱，并且可以彼此相爱。 这些年轻的居民可以在这里住18个月，期间一直得到生活指导。无家可归问题活动人士估计，同性、双性同变性无家可归者占全部无家可归青年人口的20%到40%，总共有40万人。有些人的年龄只有13、14岁。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因为他的性取向而被收容所拘之门外。正因为是这样，今年较早时候， 美国联邦住房同城市发展部向各收容所发布了新的规定，允许这些年轻人入住收容所。
I'm in a safe environment, food in my stomach, a roof over my head, so I mean I really can't ask for too much.
无家可归变性者哈佐格说， 佢而家生活喺安全嘅环境中，而且解决咗温饱问题，所以佢真嘅唔能够要求太多。卡萨鲁比收容所将会有18个床位，同整整一个壁橱嘅捐赠衣物同埋鞋，供嗰一啲新入住嘅身无长物嘅人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温斯坦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一架直升机喺巴基斯坦北部纳尔塔山谷降落时坠毁，造成至少7人丧生。奥巴马发表讲话纪念二战盟军胜利70周年。联合国表示，佢哋只收到紧急应对尼泊尔地震捐款4亿1500万美元当中嘅2200万美元。下面请听一节由任敬阳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一架直升机在巴基斯坦北部纳尔塔山谷降落的时候坠毁，造成最少7人丧生，当中包括菲律宾和挪威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以及马来西亚和印尼驻巴基斯坦大使夫人，两名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说，荷兰和波兰驻巴基斯坦大使就幸免于难，但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这架直升机坠毁负责，并且说他们的目标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但是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引述国防部长阿西夫的评论说，直升机是由于技术故障而坠毁，与任何恐怖活动无关。谢里夫办公室说，谢里夫总理当时正乘坐一架飞机前往吉尔吉特地区，但接到直升机出事的消息之后，立即赶返伊斯兰堡。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纪念二战盟军胜利70周年的演说当中，赞扬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意义。奥巴马总统说，在纪念二战盟军在欧洲胜利70周年这一日，我们要向当年为自由事业参军和牺牲的男女军人致以崇高敬礼。奥巴马说，那一代人结束了战争，拯救了世界，奠定了和平的基础。奥巴马总统说，我们要纪念这个重要日子，但同时亦要向目前为国服役的军人致敬，并且重申美国与欧洲和其他地区盟友共享的价值观，也就是世界各地的自由、安全、民主、人权和法治。5月8号是欧洲胜利日，这一日是二战在欧洲结束70周年，纳粹军队1945年5月8号在欧洲战场停火投降。在英国星期五举行很多纪念仪式，全国各地举办音乐会和街头庆祝活动，以再现当年的欢乐气氛。在星期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将会出席在西敏寺大教堂举行的仪式。法国总统奥朗德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美国国务卿克里亦出席了这个仪式。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游行庆祝二战结束，而在美国，多架二战时期的飞机将会飞过美国首都华盛顿上空，并且在二战纪念碑举行仪式，向二战退伍军人致敬。北韩警告将会攻击进入有争议的黄海边界附近领海的南韩海军舰船，并且不会预先警告。据北韩官方的朝中社在星期五发出这项警告，并且声称17艘南韩快艇在今年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曾经以拦截中国渔船为借口进入北韩领海。南韩国防部还未对这项警告发表任何评论。自从韩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朝鲜半岛西部沿海划定了北方限制线。1999年、2002年和2009年，南北韩在该海域爆发了短暂的海上冲突，并且造成伤亡。俄罗斯一艘无人驾驶的货运飞船在太平洋上空销毁，未能够完成向国际太空站运送物资的任务。据俄罗斯航天署说，这艘运载几吨食物、燃料和其他物资的飞船未能够飞到国际太空站，在星期五进入地球大气层就销毁。进步号飞船在4月28号升空没几耐，地面控制中心和飞船失去联络，目前正在调查今次事故的原因。有关官员在星期四说，美国司法部将会对巴尔的摩警局可能侵犯民权事件展开调查，之前一名黑人男性青年在被警方扣押期间死亡。据未透露姓名的官员对几间美国媒体说，司法部长林奇最早会在星期五宣布展开民权调查。林奇在上个星期就任美国司法部长， 佢喺星期四举行嘅国会听证会上强烈暗示司法部即将展开调查。林奇话：只有有警察或者警局被指有不当行为，司法部就有责任对有关证据进行审查，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实行改革。25岁的格雷在巴尔的摩的警车内因为颈椎受伤之后死亡。之后，巴尔的摩市市长罗林斯布雷克要求联邦执法机构对该市的警局进行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周一行政策实施之后对香港的影响。中国深圳户籍居民前赴香港一周一行政策实施之后的首个五一黄金周假期最近结束，中国访港旅客人次不跌反升，较去年同期增加接近14%。有水货客关注组表示，估计今年五一假期大陆水货客比平日增加30%左右，一周一行对减少水货客未有帮助。有铜锣湾商户表示，访港大陆旅客人次有增长，但是消费力减弱。今年五一黄金周的生意额较去年同期减少约20%。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统计显示，今年三月中国大陆访港旅客人次超过324万，较去年同期下跌10%，是2009年七月以来首次录得单月份中国大陆访港旅客人次下跌。不过今年一至到三月，中国大陆访港旅客人次超过1283万，较去年同期增长7.7%。四月中正式实施中国深圳户籍居民赴港一周一行政策，加上今年初一连串激烈的反水货客光复行动，港府官员和旅游业界人士都睇淡最近为期三日的中国五一黄金周假期大陆访港旅客数字。不过五一假期结束之后，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最近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表示，五一劳动节假期整体访港旅客人次增长接近12%，其中中国大陆访港旅客人次增加接近14%。对于中国五一黄金周假期大陆访港旅客人次不跌反升，香港社交网络群组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个是正常现象，估计是持有旧的一年期深圳户籍1000多行签证的深圳居民，趁1000多行签证仍然有效，就在五一假期访港购物。梁金成认为，一周一行政策的成效要到明年旧的1000多行签证全部到期才会见到效果。对于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五一假期大陆访港旅客不跌反升，是因为近期没有反水货客光复行动，梁金成表示不认同这样的讲法。
我觉得他是赖地硬，我没关什么事，好像之前他说人数跌了，跟着又说有光复行动，现在人数升了就说没有光复行动，其实我觉得完全不关事，是两回事来的嘛，这件事是。那我们的光复行动是为了因为有太多的水货客去扰乱了我们的生活空间，那我们才走出来。咁而家唔會話個水庫客少咗，或者話遊客少咗。咁而家仲升咗嘅時候，咁其實唔關事嘅。而家最主要就係話，其實睇得到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就係話其實大陸嗰邊都係好依賴我哋香港，佢哋要落嚟係買一啲佢哋日常用品。
梁金成表示，有數據顯示香港零售銷售額跌幅最大嘅係一啲高價貨品，包括珠宝、手表之类，而平价货品例如日常用品的零售销售仍然维持升幅，反映中国大陆旅客依赖香港购买安全的日用品和食品。梁金成仲说，今年中国五一黄金周三日假期大陆水货客比平日多起码30%，很多水货客在上水买完嘢就回大陆，可能亦都是五一假期大陆访港旅客上升 但是市区购物人流减少的原因之一。梁金成表示，香港有关当局较早前实行的打击水货客封杀行动，在五一黄金周期间未有持续执行，而深圳户籍居民一周一行政策对减少大陆水货客未有帮助，反而可能在短期内令到水货客增加。
他亦都可能会再去招揽多啲人添，因为咁既然你都仲有嗰张证，咁无谓嘥咗佢，咁会唔会再吸引更加多嘅内地人去做呢样嘢？咁我觉得一定相信佢哋应该会招揽，好似而家咁近排佢哋都开始招揽一啲香港年轻人去做呢样嘢啦。
梁金成表示，较早前海关曾经截获有中港跨境学童嘅书包里面偷运智能电话等嘅电子产品。担心暑假将至，更加多的香港年轻人会从事走水货活动。据梁金成了解，走水货日用品和化妆品的日薪可以达到$65左右，对年轻人相当有吸引力。梁金成还说会观望一段时间，再决定几时再发起反水货客光复行动。在香港岛购物旺区铜锣湾经营二楼书店的邓子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的书店以售卖中国大陆政治类的禁书为主，90%左右的顾客是中国大陆自由行旅客。邓子强表示，今年中国五一黄金周三日假期，虽然访港中国大陆旅客比去年同期增加，但是他的书店和附近商铺商场的购物人流都减少。他表示，今年五一黄金周的生意额比去年同期下跌超过20%。他认为这样的现象将会变成恒常化。
即我们已经见到现在摸通，就是真正的人数其实就应该是这个。往前的日子是为什么那么好景，就是因为未打贪啊，或者即有很多措施未开始执行的时候，那个消费是比较不理性的，所以就即生意会嘣嘣声。但是现在即当大家开始变成一种理性消费，加上即几样东西，即譬如汇率啊，对比其他国家的汇率啊，其他國家的一些旅遊措施，即吸引了很多人 去外面花錢，即可能他都會來香港，或者他過境香港來去，譬如他要去韓國或者去日本去其他地方，可能入了香港先，但他們的 spending 就會很少了。
鄧子強表示，香港的吸引力較以往減少，他認為和今年年初一連串較激烈的反水貨客光復行動有一定的關係，特別是中國大陸旅客的情緒會受到影響，但是有需要來香港購物的中國大陸旅客仍然會來香港。
因為始終將件事情醜化了很多的，即當然我亦都很難幫那班即踢劫那班即特口衝動咁樣去即俾人哋影曬啦，即反對的人士就會覺得哇你哋好醜陋啊，成班即所謂的本土派，咁就引申到即有啲旅客即或者佢哋少少羊群心理就覺得好唔安全，或者香港覺得哇你哋都即又講到口口聲聲又旅遊嘅地方啊，購物天堂啊，但係偏偏就搞啲咁嘅嘢出嚟，咁有啲人係有啲負面嘅印象和情緒，特別是國內的旅客，所以他們來減少了，或者他們那個意欲降低了，是即可理解的。相輔相成，即我不可以說完全，因為他踢幾下劫就會踢走了客，就我覺得又不是很可能。
鄧子強表示，光顧他的書店和銅鑼灣的商鋪商場的大陸遊客主要是自由行遊客，深圳户籍居民一周一行政策对他们不会有太大影响，有关政策主要是打击大陆水货客，而大陆水货客很少会到远离边境的市区购物，因为市区的物价和交通费时间成本都比较高。邓子强表示，为了增加生意额，书店走多元化路线，几年前已经在书店里面售卖婴儿奶粉，亦都成立另一间公司替中国大陆客户订购和邮寄奶粉，最近看到中国自由行旅客的需要，亦都出售少量的药油之类的药物和智能手机配件。 鄧子強表示，訂購奶粉主要是做熟客的生意，而且市場競爭很大，尤其走私水貨奶粉到中國大陸的渠道，不止傳媒廣泛報導的螞蟻搬家式的水貨客。
他們現在有辦法是即火車、空運不會即海運一般或者是、貨櫃車走私，他們都一樣地走，即總之他們有關口的通道，有人的有貪污的地方，他們就會有辦法穿過。其實他們真正走大件的通常都是貨櫃車，貨櫃車就不關我們事，可能甚至乎不是在香港這些關口過，即其他邊境接壤的地方一樣有很多水貨做。
5月2号趁中国五一黄金周假期到香港旅游的深圳市居民叶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持有1000多行签证，就算到期之后变成一周一行签证，对她没有影响，因为基本上都是星期六日才有时间到香港购物和旅游，亦都不会每个星期都来香港。叶小姐表示，每一次来香港都会帮朋友买化妆品、衫和鞋之类的嘢。她觉得5月2号来香港的中国大陆游客和以往比较没有减少，她赞成当局实施一周一行政策，限制大陆水货客到香港。
限制一点，因为可能那种水客会平常的时候如果那样的话会多一点吧，然后这样限制一下的话，但是我觉得哇，就是
叶小姐话限制一啲，因为可能嗰种水货客平常会多一啲，咁样限制一下嘅话，但系佢觉得佢哋如果系水客嘅话，即使系一周一行，佢哋可以唔喺周六周日大家都放工嘅时候去，可能星期一到星期五咁样，只系叶小姐觉得仲算还好，唔会有太大嘅影响。叶小姐表示，平常嚟香港旅游购物都唔会过夜，当日就会翻返深圳。对于今年年初香港本土派发起一连串激烈的反水货客光复行动，叶小姐表示她在深圳有看到相关的报道，她不会因此不来香港。
因为以前大家都说香港人素质很高，大陆人素质很低，其实这样看来，其实香港人的素质也不会很高，就是因为这件事也没有说。
叶小姐话，因为以前大家都话香港人的素质很高，大陆人的素质很低，其实这样来看，香港人的素质都不会很高，就是因为这件事即是反水货客，亦都不会觉得这里不好，就是觉得有这样的一部分人是这样，可能这一部分人的素质比较低，然后不能够说整个城市的素质都比较低，可能就是说其实亦都跟大陆差不多，亦都有一些不好的人。同叶小姐一起来香港，屋企住在湖北的穆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趁五一黄金周假期，她第一次来香港旅游，不是特别要买嘢，对香港的感觉是人好多，好挤迫。
国内的城市没有这么挤。
哦，这里还比国内城市还要挤，是吧？
是啊，是啊。
哦，这样子好。
我们那边的话，几乎是黄金周，都没有那么多人。
穆小姐话，国内即系中国嘅城市都冇咁挤迫。记者问，呢一度即系铜锣湾比中国嘅城市仲要挤迫？穆小姐话系，佢哋嗰边嘅话，即使系黄金周都冇咁多人。穆小姐表示，打算嚟香港一日游，到过维港之类的地方，对香港没有特别的印象，只是觉得很挤迫。她表示下次再来香港旅游会做较详细的规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这个星期问世的加州旅游影响报告显示，去年来加州的游客人数打破历年的纪录，不过美元走势强劲可能会削弱国际游客来到美国的意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由加州州政府和非牟利组织游览加州合作推出的加州旅游影响报告这个星期问世，统计数字显示2014年无论是游客人数或者是他们的旅游花费都超过前年。游览加州组织的通讯副主任贝克表示，
251 million people traveled.
贝克话，加州2014年嘅游客多达2亿5100万，与旅游相关嘅消费更创下1175亿美元嘅纪录，为加州造就100万个以上嘅工作机会。政府亦因此获利，州政府同地方政府从旅游相关消费取得93亿美元嘅税收。旅游同观光业系加州经济重要部分，雇佣咗好多人。贝克话，加州就业人口将近5%嚟自旅游同观光业，加州总产值大约2.5%归功于呢个工业。南加州嘅洛杉矶去年迎进咗4400万游客，比前年增加5%，连续4年打破纪录。他们的旅游花费多达196亿美元，为洛杉矶创造将近1/9的工作机会。专家认为，旅游业蓬勃增长要归功于美国经济增强，消费者信心升高，过去几年因为经济衰退而搁置的旅游念头重新抬头，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增加，刺激出国旅游的风气。九民比华利山的名气来自上海的孙瑞松和妻子梅落飞机马上就赶来参观这里的精品店，
名不虚传。
孙瑞松话：名不虚传。
我觉得挺有气氛的，因为我们不是购物狂啦，不是为了来 shopping 的，只是。
梅则表示，佢觉得好有气氛，因为佢哋唔系购物狂，唔系为咗血拼，只系嚟观光，与想象中嘅比华利山嘅感觉非常相近。中国游客约翰逊同海瑟林夫妇买咗两袋。约翰逊话：好多店都有中文服务，佢哋都有会讲中文嘅服务员。约翰逊仲话。
中国会比这里贵很多，因为中国有 很高的这种奢侈品。
约翰逊说，中国会比这里贵很多，中国有很高的奢侈品的税，所以大概都要贵50%。几年前加州的中国游客还排名第六，去年已经后来居上。贝克说，贝克说，中国现在是来访加州最大的海外市场，中国游客的增长率是前所未闻，过去5年增加了892%，这个趋势即使放缓，亦会被加州政府和旅游业带来巨大利益。有些专家担心美元的相对强势可能会影响到外国游客到美国的意愿。贝克同意汇率变化对旅游业，特别是国际旅游业的冲击。他说，贝克话，即使如此，佢哋有信心，凭住加州嘅魅力同佢哋嘅宣传加州旅游嘅效果，会继续推动加州嘅旅游业。游览加州组织明年编列预算达1亿1600万美元，比今年增加87%。加州嘅主题公园环球影城同迪士尼乐园亦都唔会空闲，佢哋都密锣紧鼓嘅准备推出更多嘅新玩意，今年夏天开始陆续问世。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嚟报道。
对于好多美国高中生嚟讲，一毕业就有工等住佢哋，系一个遥不可及嘅梦。但是对航空职业技术教育高中的学生来讲，这样并没有什么困难的。这间高中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纽约皇后区航空职业技术高中，已经吸引到很多国家的注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发自纽约的报道。
航空职业高中有2000多名的学生，其中在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这24名学生正在为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颁发的执业许可而努力。这个意味着在美国他们有了近水楼台，很容易找到飞机维修工作或者是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
Always stay out of the way when you do this because if it hits air, the whole thing could come down on you.
航空维修教员麦克费舍尔说，永远不要靠近，因为他击中的空气会打在你的身上。航空职业高中的主校区在纽约市皇后区，大部分的学生的一日从室内的飞机棚开始学习飞机内部原理设计和飞机维修，有些甚至是二战之前的机型。跟着下来就是学习好像英语、数学、科学等传统课程。这里有120位的老师，一半以上毕业于这里，并且持有 FAA 颁发的执业证书。校长德洛查拉兰布斯说，这里不单止培养学生的单一技能，而且是综合培养，学会尊重、公民意识、人格培养，这些都是他们想要在学生身上培养起来的。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65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对俄罗斯无视莫斯科停火协议，在其境内继续关押的乌克兰人质的命运仍然感到非常担忧。在这些人质当中，有乌克兰最高议会议员以及欧洲理事会议会的乌克兰代表纳迪亚·萨夫琴科，他去年被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捉获而交给俄罗斯关押。萨夫琴科女士被指控和2014年6月的逼北炮袭击导致两名俄罗斯记者丧生的事件有关。这两名记者当时正在报道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下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的冲突。萨夫琴科曾经进行长时间的绝食抗议，抗议他的被捕，并坚持说针对他的指控是编造的。美国对萨夫琴科的命运深感担忧，并敦促使他能够接受由乌克兰驻俄罗斯大使馆指定的医生进行的身体检查。另外一名人质是奥列格·森特索夫，自从他2014年5月11日在克里米亚以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被捕以来，已经被未经审判拘押将近一年。有关方面4月8日宣布，森特索夫的审前关押将再次延长至少到5月11日。根据报道，森特索夫4月8日在莫斯科的列弗托沃地区法院的聆讯上说，他不同意继续延长他关押期的决定，因为从来没有人事证据显示他被控的去年参与或者是组织的克里米亚的恐怖活动。美国驻欧安组织大使丹尼尔·拜尔说，森特索夫被捕之后，乌克兰领事官员一直没办法对他探视，这个进一步显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行动的非法性。美国再次呼吁俄罗斯及其支持的分离分子履行他们在明斯克停火协议中的承诺，立即释放萨夫琴科和森特索夫以及所有被非法关押在俄罗斯的其他乌克兰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了。在明天星期六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